英国政府的监察官员不同意我们在神说人说电台播出广告，他们阻止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宣传。他们说，如果我们要做广告，他们要重新设定条件。他们要从30秒钟广告的第一句“你有问题吗？上帝可以给你答案”开始改变。他们的疑问是，谁是上帝？你指的是谁？当我们把第一句改成了“你有问题吗？圣经中的神可以给你答案”并提交给他们以后，又被他们驳回了。许多其他商业索赔由于不断的评论也面临挑战，例如再活八年，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许多学术性的文章，但是我们相信几乎没有人看，他们无法理解圣经，也无法理解我们把圣经和上帝纯正的话同等起来的观点。我们告诉广播电台的负责人说，英国有国王詹姆斯版的圣经，英国的君主詹姆斯派遣英国人打着福音宪章的旗帜去对美国进行殖民，已经走了一段漫长的下坡路。我们在神说人说电台的主张是，上帝他把圣经他自己的话留给我们，并要在将来审判的日子按公义审判每一个人。我们已经得到全球众多关于耶稣基督的见证，并且提供了三种参与这种荣耀见证的方式。第一，你可以为神说人说迫切祷告，祈求上帝通过电台做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第二，你可以通过以下的连接提供财务支持，帮助我们支付在各个媒体上的广告费用。第三，你可以帮助我们做必要的调查研究，以简单的电子邮件的方式作为我们研究的课题。如果发现你邮箱里有一个在特定领域的调查，请你注意。凡是了解的人都知道，神说人说没有雇员，所有收到的捐款都用于购买广告。举例来说，我用 212.5 美元在纽约市的电台购买60秒的广告，有68200位潜在的听众，在这些听众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人就是通过这个广告知道了上帝，并且接受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用昂贵的代价来购买宇宙中最有价值的商品灵魂。没有比这个更有投资价值的了，就是今天的主题，神说，创世纪11:1-9。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在那里住下。他们彼此商议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锡当泥灰。他们说，来吧，我们要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同。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地名叫做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有人说，上帝通过奇妙的创造给人语言，这个世界上曾经只有一种语言，上帝把它分成了许多种，这种说法简直就是胡说八道。现在的观点是，历史学、考古学、词源学以及逻辑学能够证明圣经上所说的上帝使巴别塔倒塌，并且把天下的语言变成许多种吗？答案是肯定的，当然是的。那些嘲笑这些超自然事件的人们，只能说明他们愚昧极致，请充满信心吧。从很多的课题的研究中，我们发现 真理和公义是常常联系在一起的。把你的生命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另外，对于你们中间那些依然没有重生的人来说，请点击进入更深经历耶稣，得到一些如何承受永生神国的介绍吧。在创世纪第十章和十一章记载了关于建造巴别塔的凌辱，以及上帝挑战他和那些跟随他建造巴别塔的叛逆者。巴别塔最后变成了巴比伦。在启示录十七章三到五节，我们就会发现不顺服和混乱的结果。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躺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头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大宰，大巴比伦，作为时尚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圣经上记载说，在巴比伦时代，天下人都说一种语言。在巴别城，凌辱和他的跟随者要建造一座通天塔，他们想纪念他们自己的名，不是属神的名。当上帝看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制止他们的愚昧和邪恶时，就决定在那个地方变乱他们的语言，就是在这座巴别伦城里，上帝把那时天下的语言变乱，后来就形成了许多的种类。凌辱拒绝顺服上帝，使人们分散遍满世界各地的旨意。神在创世纪八章十七节和九章一节说道，八章十七节，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滋生，大大兴旺。九章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凌辱和他的同伴们却在创世纪十一章四节说，他们说，来吧，我们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我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我们不能够完全地知道神在处理这件事上的奥妙智慧，但是现在的一些现象很明显地说明神的计划是对的。第一，浓密的人口会导致各种的传染病。第二，浓密的人口会导致犯罪率的升高，例如通奸、同性恋、偷窃、武力、谋杀等等各种各样的罪。第三，分散人口是可以帮助人们避免以上的两种问题，同时人们可以更好地利用地球的资源发展自己。但是凌辱和他的追随者们却不这么样做。著名的犹太人历史学家约瑟夫继基督之后，在他的《犹太古史》一书中写道，这个平原最开始的时候叫示拿地，上帝吩咐他们为遍满全地而扩展地域，可能他们之间没有暴乱，也在很多的地方耕种着，却享受着劳动的收获。但是他们致命的错误就是不顺服上帝。现在就是凌辱煽动他们轻视上帝。凌辱是韩的孙子，韩是挪亚的其中一个儿子，他是个英雄，有很大的力量。凌辱使人们不要感谢上帝，让他们相信好像是因为他的努力才使他们生活在幸福中，使他们相信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勇气和胆量才赚了这样的幸福。他也逐渐把统治的方式改成了暴力的统治，使人们不再敬畏上帝，而是不断地依靠自己的力量。他还说，如果可以把世界淹没的话，他就可以以此来报复上帝。因此他要建造一座通天塔，以便大水不能够淹没塔顶，这样他就可以报他们先祖被上帝用洪水淹没的仇了。众人都准备好了要跟从凌辱的决定，并且认为 如果顺服上帝，便是胆小懦弱的表现。为了建造这座塔，他们既可以承受任何痛苦，也可以承担任何微不足道的角色。另外，因为众人都齐心合力地建造这座塔，所以塔比预期建得更快更高。它很厚，很结实，很高。人们用烧透的砖建造，并灌入泥和沥青，所以塔的防水性就非常的完美了。当上帝看到他们如此疯狂地建造时，并也想完全地毁灭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从他们的先祖那些罪人的毁灭中得到教训。但是上帝却通过变乱他们的语言的这种方式，使他们喧哗不止，因为有多种语言在他们中间，以致他们不能够相互理解。造塔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巴比伦。正是因为这种本来可以相互理解的语言被变乱了，所以希伯来人就用巴别，意思就是变乱。希腊的女预言家也提到过了这座塔及语言变乱的事情。她的记载如下：当天下人都用一种语言的时候，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起来要建造一座高塔，好像他们可以借着这座塔通向天堂。但是上帝用暴风掀翻了这座塔，并且打乱了他们的语言，这就是巴比伦城市的由来。就是在巴别，世界上各种民族出现了，因为意大利人不懂俄语，俄国人不懂俄语，德国人不懂英语，诸如此类。于是每个民族按照他们的语言聚集在一处。除此之外，约瑟夫也就民族的形成发表了以下的观点：从此以后，因为语言的缘故，他们分散到各处，在上帝的指引下建立自己的国家，且把当地的土地占为己有。他们遍满了内陆和海外的大陆，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穿洋越海，居住在海岛上，至今还保留着他们先祖首次踏上海岛时所留下来的传统。莫里斯和克拉克博士参加了《圣经有答案》一书的撰写，以下是他们在书中的部分章节。天下各族的产生和分散发生在巴别，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创世纪十一章九节。人们试图在洪水以后建立一个联合国，目的就是为了传扬人的名，而不是显扬神的名。这个审判就随之而来了。创世纪十章精确地记载了最开始的70个国家的名字，而这些国家都源于这个分散。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以一种显著的方式证明了原始国家的存在及大量的移民。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不仅仅要接受，更要有更多的研究和应用。它以此结束。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巴别以及这座通天塔的概念数百年来被人们当作笑柄，但是请认真听听这个事实。1899年，德国东方社会在克罗地威教授的指引下派遣出了一支远征军去探索幼发拉底河畔著名的巴别废墟。经过18年的探索，他们发现了尼布加尼撒二世的皇家宝座，同时也发现了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空中花园。他们还发表了现存传说的巴别塔。请仔细地听下面这条信息，这是一项关于共同语言的声明，就是在巴别上帝使天下的语言变成了很多种。英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乔治·史密斯翻译了巴比洪水的原因，他通过在挖掘中发现的一些古老碎片发表了一篇想象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他写道， 这座塔的建造冒犯了上帝。一天晚上，他们丢下正在建造的塔，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了，而且他们的言语被变乱，这项造塔的工程就被停止了。可以想象，这是巴比伦人的解释，而不是圣经的解释。有一个叫阿凡达·汤诺宾的人写了一本名为《统一语言的起源》的书，其中讲到他能够证明所有语言起源于一种语言。马西梅尔发表一项关于语言统一起源的声明，我们已经调查了词汇可以呈现的任何一种形式，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是否能够协调词汇的放射性。一个词根可以引发多个不相关的词汇，派生性、曲折性、变化性这三种形式。人类语言有个共同的起源吗？答案是毫无疑问的，是的。人类语言起源是统一的，这可能吗？以下引用了杰米·麦肯迪的新证据得出的结论。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证明，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曾经存在一种语言，散族文化曾经几次提到过这个事实。语言学家们在给语言分类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很有说服力的学说。再来看看莫里斯和克拉克博士的话，最初的人类语言，特别是如此复杂的语言分类，进化论者是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没有什么可以与这种高级动物的语言能力相比的。人类语言是神圣的创造，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合理的解释。另外，就像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这么多种类的语言反射出对人类的审判这个事实，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拥有的最合理的解释。2002年3月，在发表杂志的评论里，有这样一段关于马克·贝克的书《原子思想支配语法》的评论：世界上6000多种语言是完全不同，还是拥有共同的基层结构呢？贝克是一个理性的科学家，他认为如果不是全部，那么大多数语言都是同一个根源。贝克说，把这些根源或者规则规划出来的话，就会得到一个语言周期表，所有的语言分类得出一个单一的语言构架。哥本哈根的杰斯皮尔森写道，一些学者看到用普通的理论无法解释语言的形成，所以就放弃了所有的努力，转向宗教信仰的解释，也就是上帝通过一个神迹把语言分成了许多的种类。世界上以教条著称的达尔文主义学者关于语言有以下的说法，引用2001年3月出版的《归回创世纪》：世界上成千上万的语言都是很复杂的，有些人说这些语言复杂极致，但是这种说法从意识形态上说过于完美，而让人觉得不能完全正确。我却偏向于语言是逐渐形成的，但是却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有些人认为语言是瞬间就开始的，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地点由某个天才发明。在这个课题的最后，现代人类证明世界人口是从近东地区巴别塔同一个祖先，当然也是从上帝给人的统一语言发展起来的。最后再次强调，圣经上帝的话已经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人类从巴别塔被驱逐散开到世界各地，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上帝变乱人类的语言。神说，创世纪11章1到9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议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锡当泥灰。他们说，来吧，我们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 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辩论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辩论的意思。人们说，上帝通过奇妙的创造给人语言，这个世界曾经只有一种语言，上帝把这种语言分成了许多种类的语言，这种说法简直就是胡说八道。那么你现在已经听到了这一刻关于民族与语言的来源的录音了。